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我们今天请翻开文钞选读240页，是净土法门及对治嗔恚等义，另外一本在第几页？好，因为版本不同啊，因为这本文钞选读结缘太快，所以很多人都请走，所以两本版本不一样，所以大家比较辛苦。今天讲的是第九个单元，对治习气。后面有经本吗？可以帮忙一下，谢谢。240页，好。另外一本是141，好。今天这个单元讲对治烦恼习气。我们常说修行要对治烦恼跟习气，所以我们今天就介绍这篇文章。好，请看241页。在还没有讲经之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结缘的几本书。第一本是家师的上控，上进下空法师的法语，这是早年他讲各个大小乘经论啊，刘成福居士为他这个笔记的，当然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慢慢看。另外一本是西方工具啊，大家可以看。那桌上呢也有那个世尊说法图，这个呢好像是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的，还有普贤菩萨都跟大家结缘，若需要多的啊或是不够，后面都会有。好，请看文章241页。如来出世于世间，就是为了众生。下面几句话很重要：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直下成佛而已。就说佛出现于这个世间呢，它最重要目的就是要我们断惑证真，了生脱死。我们先要讲什么是了生脱死。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关键，先要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们每个人呢，很可怜的就是生不知道从哪里来，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生了啊。死呢，要去哪里呢？这个很重要。慈航法师、慈航菩萨哈，常说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有三：第一个要知道自古以来有没有人不死。相信大家知道，从古以来每一个人都会死，连秦始皇呢，到最后也是黄花一杯土而已。每一个人一定会死，你讲必死无疑，对不对？但都会死。第二个，我可不可以知道说，我哪时候死，我自己知道吗？可不可以修到知道自己的时间？就说哪时候死，我自己知道不知道？第三。我自己知道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决定？所以后面这两个呢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佛法讲要了生脱死，每一个人都会死，那你若能够修的话，修到自己能决定啊，知道自己说哪时候去死，这个很好。死了以后我去哪个世界或去哪里，我自己也知道也主宰，那就更殊胜了。其实死亡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呢，你自己不知道我死了以后去哪里，对生死的问题呀，完全毫无知，而对它产生幻觉、恐怖、不安，那才真的可怕。真正去面对，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路。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呢家乡啊有一次车祸撞死了一个小女孩，所以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问题，哎，人死的问题我要去解决。好，你要了解呢，说我们要了生脱死，每一个人生不知道从哪里来，那不管啊，已经生了，那我们要知道死去哪里，死我能不能决定。以净土法门来讲，你念佛念到功夫欲知实质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自己啊，这个空间我往生啊，修净土啊， 将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你就彻底解脱了生脱死的这个问题。那你要知道，想要死得好啊，当然现在生就要活得更好，你生都活不好，死怎么可能会好呢？所以我们要先了生，将来你了生的时候呢，将来一定能脱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大家要知道，第一个叫分段生死，第二个叫变异生死。解释一下，所谓分段生死，是指我们这个肉身从出生有这个人，等这个人呢死亡以后，这个身体就像你穿的旧衣服把它丢掉，租的旧房子把它换掉，所以然后重新换一个生命个体。在佛法讲有六道轮回，人死了就可能换不同的生命个体，那从这一生到这死这一段，死了以后又换另外一段，这个叫分段生死。那假如修行修到阿罗汉呢，他能够断掉所有的烦恼以后，出三界他就断掉了分段生死，从此不会再来轮回。第二，变异生死是指我们的念头，一刹那想东，然后起一个念头消失啊，就是灭，一个生一个灭，一个灭一个生，念头而言，这是指变异生死。那你知道生死这桩事，不管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它的根本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生死的根本是什么？你说说看。没关系，谁知道生死的根本？业绩是烦恼啊，还有呢？无明啊，烦恼也就是无明。还有呢？这讲更具体一点呢？贪嗔痴，贪嗔痴，哎，对，可以具体说是贪嗔痴啊。那再具体一点呢？我每次老师讲，学生听，听完就没有了。还有没有？有没有不同答案？这就更具体了。为什么会有生死？因为就有我。我执是，当然，为什么会起贪嗔痴呢？就是因为有我执。合我的意，我就起贪心啊；不合我的意，我就起嗔恚心啊。糊里糊涂的是非分不清楚，这就是愚痴心啊。所以你要知道，生死的根本是我执。所以我们要说了生脱死，并不宜单单指向啊，我死掉以后往生净土，当然那是大圆满的了生脱死。可是当下你是不是能够念念了生脱死，就看你我执有没有越来越淡。我执越来越淡的时候，你贪嗔之烦恼自然会越来越轻。为什么？因为凡夫苦在哪里？一直认为有一个我，这个身体是我的。刚才我去加护病房微微一病人开示，我就告诉他，这个身体是假的呀，这是借你暂住啊。你一直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时候，你执着我的时候呢，会更痛苦。你一执着呢，啊，这个身体真的是假的，你的痛苦自然会减轻，因为心的力量很不可思议。我们不但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我所有的一切东西也执着，对不对？这是我的眼镜，啊，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小孩，一切东西有能就有一个我所有的。当你所拥有的你把它占有而当真的时候，一失去你就会很痛苦，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讲说老伴老伴，突然老伴不见了，他很痛苦啊，因为他一直觉得那老伴是属于我的，其实他根本也不属于你的，对不对？人生来的时候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孤单单的，只是多穿几件衣服而已。这是事实的真相，并不消极，是非常的积极，要你去认识事实的真相。认清这事实的真相，自然你对家人、婚姻、事业、妻子、儿女，乃至于朋友，乃至于同参道友，你在心里面才会看破放下。所谓看破放下，是有缘的时候我们尽心尽力相处，没有缘分的时候你也自然，这一切法就是因缘啊，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缘生，缘灭的时候就离开了。我常比喻，每一个人都会坐人生的旅车啊， 我们要坐人生的火车，到了第二站的时候，哎，突然有人上车了，坐你旁边，可是你太太，可能你先生，对不对？再过两三站，哎，突然有很多小朋友都小萝卜都通通上来的，坐你后面旁边，可是你儿子女儿，对不对？那再过五六站以后，哎，有人下车了，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先下车了，下来呢，可能呢，再过几站，哎，我老婆下车了，最后可能会轮到自己也下车，甚至可能你的子女都比你先早下车。但是下车的时候呢，有些人下车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接他，比如冤亲债主；有些人下车的时候没有人来接，一个人孤孤单单去投胎。那有些人呢，假如修净土法门的话，下车的时候有阿弥陀佛来接你。所以人生啊，事实的真相是，活的时候是一个人来，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所以你要了解，你要了生脱死，生死的关键在我执，我执越来越淡的时候，你贪嗔痴就会越来越淡，烦恼自然就会越少，那你就能够真正你没有我执到阿罗汉呢，完全无我的时候呢，他就断了分断生死，到最后连法执都没有，他变异生死就断，那就真正的了生脱死啊。好，这是他的深意。那要怎么下功夫呢？断惑正真，惑就是烦恼，要断烦恼改习气，正真就是 正到如来的真如本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这一篇文章专门就讲怎么样断惑而才能正真。请看下面，但是众生根性不一样，所以如来就是应机说法，说一切大小乘法门，有权有实，有偏有圆，有见有顿，种种的法门就像对症下药一样，为了成熟众生的善根，让他就近成佛而已。所以佛的目的就是希望怎么样能够让你快速的一生赶快做佛，这就是他的目的。接下来，断惑正真了生脱死谈何容易啊，假如不是宿世的善根今天成熟，以及法身示现的两种人的话，就菩萨再来，纵使有生死有修持，要在一生当也不是一生两生三生所能够顿了的，何况根基比较驽钝的人，经过无量劫来要了脱生死呢，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讲到这里是讲到自力法门，下面一段就讲到他力。十方诸佛如来怜悯众生，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了生脱死哦，很难很难，所以就开别了一个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法门，告诉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真信切愿肯信愿持佛名号，纵使你是五逆十二重罪的，将要堕阿鼻地狱重罪的人都能往生，何况假如你平常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善人，又受了三规，一具足众戒的佛弟子，那要往生当然就更殊胜了。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讲到自力跟他力啊。有些人可没听到，自力我常常比喻就是呢，要靠自己爬楼梯一样，爬摩天大楼100层楼，对不对？这样一格一格爬，问你爬一爬会累啊，气喘，坐下来休息一下，不然倒退几格。那他力法门呢就不同，对，他是呢坐电梯，一坐了立刻就上去，所以这个就是他力法门的殊胜。甚至在佛经里面比喻说，我们的业力呢虽然有，就像石头一样，有大大小小，但是问题你呢肯念佛成他力法门的话，弥陀的大愿之船，你再怎么样重的石头呢都不会沉下去，这就是带着这个业力从河的这一岸到另一岸，从生死这一岸到涅槃那一岸，从我们娑婆世界这一岸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岸，这个叫渡彼岸。这个船就是比喻什么？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他力法门是无量无边，佛力是不可思议的，绝对不要怀疑，怀疑的话只有吃亏的是自己。好，这一段意思是讲这个，请看下面。净土法门三根普逼，正接上上根器的人，像文殊普贤菩萨，旁接中下流之人， 愚痴的人每每辟为浅近的小乘，因为他没有阅到大乘经论，他没有精进真正具有眼通的人。所谓这个眼通是说真正具有拿眼障，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突然迦叶尊者都笑了，百天万众的天人呢都很惘然。那时候佛就说：“吾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这样传诸摩诃迦叶，就我把心法传给他。”所以正法眼障哦，就是简单的讲，你要有智慧眼呐、能够去判别哦，真正哪是善恶真假大小。所以古人说，参方需要有参方眼，你出外参学也要有眼睛啊，你才知道说哪个是真善知识，哪个是假的呀。你没有判断的那个能力呢，是不能够参学的。所以很多人因为看到净土法门，以为是小乘自了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又不读净土经论，又没有遇到真正有明眼人告诉他，就会用自己的妄想执着颠倒的心去想如来原始要宗之道，就好像呢眼睛瞎掉的人呢想要看那个太阳一样，也好像呢耳朵聋的人想要听雷。你想眼睛瞎掉的人看不到太阳，只要你现在对一个眼睛瞎掉的盲人，你告诉他哇，太阳的光明多么灿烂辉煌，多么清净庄严，他根本不知道，他说我没有看到啊，那他就说没有太阳。事实上有没有呢？有。同样的，耳朵聋的人他听不到打雷，打雷来的时候，台风刮大雨下大风的时候呢，大家很紧张，可是呢耳朵聋的时候呢觉得天下太平没有事，对不对？但是呢不能因为他不见不闻就认为他呢妄加评论说没有啊。所以你要知道，净土信愿念佛法门是如来普度众生彻底悲心所宣说的，只有观音世智文殊普贤这样的等觉菩萨才能够就近喝丹啊。而一般的人呢认为说啊，阿公阿婆匹夫匹妇都能念佛，就认为说哎呀，反正、他们也看不懂经论啊，才会念佛，就认为是小乘。这何异于呢就好像见到小小的星星悬挂在空中当中，就觉得哎呀，这个呢天空太小了，小虫呢飞在陆地上，他就觉得哎，这个山河大地呢也这么小而已。他是用比喻，假如对这个法门能深信的话，一定是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才能够深信持，才能够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怎么用功呢？就是下面两句话：兜摄六根，净念相继，以我们凡夫心成如来藏。就好像如染香人身有香气，现在与佛气氛相应。好，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在下一次讲座专门讲念佛的时候也会讲。下午呢我在补上一次的录音带，在讲经的时候就是说中国讲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就是说以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做基础。修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再来修文殊师利菩萨的般若妙慧，要看清事实的真相，要有般若妙慧，不要糊里糊涂的没有智慧。 第四个要学普贤菩萨的大恨，普贤菩萨的实践力，就是广大行愿。最后一个，这是我最近念佛一点点的浅薄体会，给大家做参考。最后一个要学大势至菩萨的纪念相继，它代表大喜大舍。好，我待会会解释纪念相继。我们世间人讲，你要有礼义廉耻，是学校教训。佛门来讲呢，就是用这五大菩萨来代表悲智怨恨舍。哦，不对，应该是悲智怨恨尽，大纪念相继的尽，跟舍的意思一样。先要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他的愿力很深广。你肯孝亲尊师以后，要把它扩大，不但对你的家人要孝亲尊师，朋友、亲朋，乃至于一切的芸芸众生，都要有慈悲心。悲就是给众生解决痛苦，慈就是给他快乐，所以要慈悲济世，要救度众生。救度众生不是糊里糊涂光心好就好，要有智慧，所以要学文殊的般若妙慧。简单讲，什么叫般若妙慧？就是不执着，没有所求。世间人为什么没有智慧有烦恼？都是有所求，求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很苦啊。佛告诉你，尽心尽力去行菩萨道，但无所求，这个就是智慧了。接下来你要把慈悲愿力智慧去好好去实践，不能光说不练啊。所以普贤菩萨要广大的行愿，要去实践。最后呢，总归到你的念头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净念相继，就是大势至菩萨。所以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都摄六根，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心很虔诚念念，嘴巴出声音，假如气很伤的话不出声音，心里还是注意念，耳朵要注意听。假如你耳朵不注意听的话呢，你光念佛就很容易胡思乱想，所以要都摄六根，尤其是耳根最利。再来，让你的念头净念相聚。凡夫苦在哪里呢？恶念相续啊，对不对？比如说动个念头，善念头，然后恶念头很多啊，好不容易动个善念头，恶念头就很多很多。你现在就学着说，怎么样把这个恶念头给它换成善的念头？怎么换呢？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跟我讲，师父啊，我也很用功啊，可境界来的时候该发脾气还是发啦，好像我平常呢都给料哎，那种白修的这样子，不是，而是说我们无始来习气。举方说，我们凡夫有十种念头，十个念头。你不是不读经啊，你也很用功读经，也愿意听经啊，也念佛。但是呢，你用功呢得到的那种效果只有两分而已。那无始来贪嗔痴烦恼还是八分呢、啊？境界一来的八比二，一打你当然输啊，对不对？那我又怎么办呢？继续用功，继续用功。你像我们每天读经、听经、念佛，乃至于积功累德这些清净平等决心，不要小看它。就像水一样，一滴一滴一滴，滴久了会把石头穿一个洞，这个石头就代表我们的无明烦恼。所以你刚开始有两分，慢慢的用功变三分，对不对？变四分、五分，五比五的时候，哎，你就能够控制你的念头，控制自己。当兴起贪嗔痴的时候，哎，立刻就能够把它转成阿弥陀佛。现在是什么？就是呢，八比二，烦恼一来的时候呢，阿弥陀佛都忘光了，都丢光了。表示功夫还不容易得力，你慢慢的能够做到五比五，妄念是五分，清净念头是五比五的时候，就可以做到经书上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要怕妄念起来，起来以后呢，动个念头立刻就转成阿弥陀佛。功夫好的人转得很快，功夫不好的人呢，可能打佛七，念一支香，愿以此功德庄严末佛净土，那个回向文唱完了沙板以后，哎，念头才拉回来，就这样。那整支香呢，边念佛也边打妄想，这是正常的。你在用功的话呢，当你的清净心只有六分， 妄念只有四分的时候，那种自己很细微很细微的念头都能够察觉而能控制，甚至呢用功到7:38:2，你的清净心越来越强，这时候就像石头压草，功夫成片。有没有烦恼？还是有，但是不会起作用。你能够一直压，压到临终一念信愿持名，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无量劫来生死大事就终于了脱了。假如功夫更深的话，念到10:0，对不对？那他烦恼很少，甚至念到10:0，把烦恼给念断的时候呢，见思烦恼念断，你就进入事一心不乱，五种神通就会现前。所以我们平常哦，不要怕，要有长远心呐、永不退心，细水长流去用功。关键就是在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好，这两句话是整个净土法门的纲领，所以我多说几句。怎么修呢？下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即凡心成如来藏，就是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去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一定会见佛。就好像比喻说，一个人呢、他本来身上味道很不好，到香铺去买香，跟老板谈买香，买了以后他出来，身上有香气。这个比喻呢，香就是指万德洪明，人就是指我们的凡夫。在佛经里还有一个更妙的比喻，他说有一个树林，本来都很臭的，非常臭非常臭，结果呢有一颗种子旃檀树，它开始发芽了。然后呢它呢刚开始呢森林还很臭，那因为旃檀树它发芽，就会有清香，可是只有一点点。那讲一般人进去的话，这个森林还是很臭的，但是呢经年累月的慢慢长，长到最后它非常茁壮的时候呢，很多树叶的时候呢，哇，整个呢森林里面都是旃檀树的味道。比很妙，比喻什么？这个地就是我们的心地，这颗种子就是我们念佛的金刚种子。金刚种子刚开始它只有一颗啊，慢慢长长长，刚开始你还没有长的时候，你整个森林都很臭，那什么贪嗔痴都身上啊，满身都是贪嗔痴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流出来的汗会有味道？在天人哦，流出来的味道是香的，因为它心境不同。那你再继续长长树树，长到这个树很大的时候，就表示你功夫成片的时候，真正功夫得力的时候，森林的臭气没有了，所以你贪嗔痴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就越来越淡了。这个比喻就很好。那可能我们现在呢大家都还在发芽，对不对？所以没有关系，继续长。这样好，请看下面。所以叫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就跟佛气相，佛的气氛相应，不但现前是佛心，临终的时候更有不可思议的感应道交蒙佛接引。那摄心念佛、随分修持、随缘化导等等，跟禅宗的净宗方法所以然呢？佛的力、自力、大小难易，请看文钞。好，其习心详阅就知道，在这里就不多讲，因为它的重点是要讲对治贪嗔痴。我们也是简单的介绍，将来我们有一个单元专门介绍净宗心要，讲净土法门的殊胜，还有一个单元专门讲修持的方法，怎么念佛，那时候我们再详细说。好，我们请看下面。下面很重要，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习气少一分则功夫进步一分。有修行非常的勇猛用功，可是越用功啊，习气越发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在事项上修持，就说他可能讲比如说他知道天天用功念佛拜佛诵经，对不对？他还在事项上很精进，可是呢为什么他越用功习气越增长呢？因为他不知道反照回光，回光反照，克除心中种种的妄情，就是妄念。他不知道真正用功关键在自己心地上，所以当于平时要做提防，否则遇境逢缘的时候自然就可以不发。先讲到这里，这一段很重要哈。所以说修行呢，就是真正的关键呢就在两个字，大乘佛法修行在转变。 生处转熟处，熟处让它转生处，修行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讲那么多也可以归纳，就是两个字，转变。怎么转呢？我们凡夫啊，很熟啊，什么很熟？吃喝嫖赌、财色名食睡、贪嗔痴，比别人熟，而且还不用教，与生俱来的都会有。世间人很迷惑颠倒，总是在这个呢堕落当中去比。现在我们要慢慢的把它转成很生疏，比如说你刚开始呢，对不对？比如说赌博啊，对不对？一摸到麻将，哎，你就知道红中白板，对不对？你手很熟啊，你先开始赶不要去摸那个啊，改摸念珠啊，对不对？你要从很熟，开始很浓啊，对世间五欲六尘很喜欢，慢慢变成很淡，淡再来远离，再来生疏，再来最后才可能断，这要慢慢来的。转过来讲，我们对佛法读经、听经、念佛、拜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很疏生疏啊。你不会读经，不了解道理，很生疏，没有关系。反过来啊，有很生疏，慢慢的清净，再来慢慢淡，慢慢越来越浓啊。就是本来不喜欢念佛的，现在越来越喜欢念啊。所以自自然然就把五欲六尘那种贪染着把它净化提升转变在佛法上，要把它切断很难。小乘人是这样，先把这些通通断，断到最后呢，入呢这个有余涅槃，入空，他很禅定，他根本不想度众生，将来很麻烦，还要再发心啊，广度众生啊，得走迂回路。那甚至呢，佛经里面说要把我们的念头把它斩断很难，就像四十里的瀑布，四十里瀑布很强啊，你要从中拿个刀子把它切断，那是很难的。现在不要你切，拿个滤水器在中间，对不对？凡是肮脏的水流下来，过滤以后干净的水你还能用，你还是有水啊。所以我们大乘佛法修行就在转变，转变你的烦恼习气，习气就是习惯而养成的气质。那怎么用功呢？不能只是在事项上用功，当然事项是很重要，要定功课，可是你呢用定了功课以后有没有得力，就要看你能不能回光返照，甚至呢你能够克除自己妄念的情执而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念佛，现在我们打佛七，我今天念佛共修，我在佛堂念佛念佛念佛，哎，我到底有没有功夫呢？对不对？你们各位有没有想过，对不对？我今天花这么多时间来，我到底自己功夫如何呢？可以这样察觉，比如说你在念佛，念，突然动一个念头，贪心起了，那时候你要把全神的注意力灌注在阿弥陀佛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古人讲，动一个妄念，起码要花二三十句的佛号把它压下来。你把全神注意力灌注在妄念，在佛号当中，妄念自然就消失。你不要去管妄念怎么来，那我怎么业障那么重，妄念那么多？那你满脑子都是妄念，对不对？你注意力呢，注意在佛号上，专心的念佛，妄念自然消失。哎，这样你就考试赢一关了。然后再继续念，念个十几分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突然动个念头，哪个人我好恨他，想要把他杀一刀。你看你的嗔心起，动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哎，就要赶快继续把他拉回来念佛。那有些人念佛念念呢，就光念佛想，哎呦，我家里小孩没煮饭啊，没有照顾他，工作没有，我菜没买。你看，那光念佛心还是乱跑。当你的心跑掉的时候，你要抓回来。好，有时候呢，好，比如说念佛的时候很昏沉，嘟咕，对不对？这也是呢，愚痴啊，昏沉相，这也是烦恼。就是说你要能够察觉到说烦恼一起，你立刻把它转变过来，你能够念佛，当下身心会顿然清凉，这样就表示你有功夫，起码你能够转烦恼为菩提。这样子的话，比如说你现在念佛念一支香，有十个妄念起来很强，你能够突破十次，哎，可是你今天这一支香没有白念，哎，你有功夫啊，十次考试你都及格了。但是一般人刚开始考试都不太及格，因为他念佛都念了，妄想一直打一直打打打，打到木鱼叮止境的时候，哎，他回来了，那是很正常的。 好，这是很正常。但是你要知道功夫在哪里下。好，这个只是在静中的功夫，还没有经过考验，还要学动中也要能功夫。你把这个念佛的清净心，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他在佛堂里面清净心，也会把这念佛的效果带到待人处事当中。譬如突然碰到人家骂我一句，突然来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立刻能够回归来，那你就有功夫。可是一般人家一骂他呢，再冲回去三字经，就这样。不过有些人也不错，常常念念佛念佛念的习惯，他虽然还是骂人家，可是以后不骂三字经，只会骂人家，你这个人真的阿弥陀佛，我不想跟你讲话，就走了。这个还蛮不错，有进步，但是他还是起嗔心了。然后呢，慢慢的用功到说，别人毁谤我的时候我也如如不动，别人赞叹我的时候，哎，我也不会很欢喜。就说各种境界来，你呢都能够水涨船高，知道说，哎，一波来我又突破，一波来又突破。当然这很不容易，像我光是会了解道理，我也在修也在突破，但是你要知道起码要很清楚这里要有没有功夫。而且呢，每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有些人碰到某一种境界很容易起贪嗔痴，那你就要察觉，哦，境界来了，小心小心，要关照自己的念头。所以禅宗说常常注意你的脚下，看好你的脚下，就是指看好你这一颗心，不要让它乱跑。然后呢，种种境界都来考验啊，那这样你能够把握住佛号，是在动中才有功夫。假如你光是静中有功夫，动中还没有功夫的话，往往很不容易得力，那往往只是呢扶助烦恼而已。在静动中也会有功夫的话，功夫就更深。上次我们也说过，对不对？哎，烦恼来的时候，睡梦当中来的时候，病痛来的时候，都是考验自己的各种功夫。所以常常要懂得回光返照，要觉照自己的心。念佛的时候不是呆呆的啊，什么都不知想，而是呢对自己的念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尤其是在佛堂念佛，或是自己在家里做功课，要训练到说，不但佛堂清净，除了佛堂，一切的境界当中呢，不管五欲六尘都一样，能够保持的如如不动，净念相继，这个就是功夫。好，这就在平常要做提防，遇境逢缘的时候才能够控制自己。好，接下来请看下面。倘平时就了解我的身心全属于虚幻的妄想的，求一个真实我的实体实性了不可得。既然没有我，怎么会有因我而起的境界和人而生烦恼呢？这是根本上解决的方法。这就是观《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很好，四句偈，哦，解释一下：一切有为法。什么叫有为啊？简单的讲，有能跟所，就是有为。比方说，现在。有一个我，一个人，我所拿的茶杯，有这种对立，通通叫做有为。无为法就是没有相对，因为凡夫的念头都在相对，不是有好就是有坏，有长就是有短，有美就有丑，有男就有女。其实佛告诉我们，这是虚幻的幻象而已，叫做幻有，叫做假有。有没有？有，但是它是假的，暂时的、虚幻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呢？先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可以从世间法对五欲六尘慢慢淡，这个就是有为法，你把它干淡了。慢慢的，不但世间也看淡，佛门也看淡。比如我是法师，我要度众生，你还是有能跟有所，还是有为法。好，我想当一个高僧，我要广度众生，我要一个名声，那还是有为法。虽然你修的是佛门的佛法，但是还是有为法。 真正心地清净没有能所的时候才叫做无为法。所以这句话可以一直深入，一直深入，可以去体会。一切有为法像什么呢？如做梦一样，如幻一样，幻化的像肥皂泡一样。你可以看到肥皂泡看起来很漂亮啊，对不对？可是问题呢，一扎嘣破掉了。但是我们凡夫呢，一看到肥皂泡很欢喜啊，总是喜欢玩肥皂泡，而且还玩吹泡泡，对不对？总是喜欢那种虚妄的，但是呢就不能体会到它是假有的梦幻泡影。佛就比喻它就像露水一样，一刹那之间，早晨太阳起来的时候露水就消失了，也好像闪电一样，一刹那之间就没有。应作如是观，这句话是最重要下手处。真正用功就是要在观照。就好像呢拿镜子一样，你能够有照妖镜把它照得清清楚楚。比如说一般人，我们为什么会贪很多贪染着的东西呢？后面会讲到，就是呢被他的假象给骗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观照，知道事实的真相，你自然就不迷。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假如我们一般用功在做梦的时候，梦见恐怖的时候你就会起恐怖心，梦见欢喜的时候你就会生欢喜心，你就动念头啦。一只老虎来，哇，吓得一身冷汗；一个鬼来掐你，哇，大叫一声，醒了。其实是假的。假如真正有功夫的时候呢，你在境界当中啊，做梦的时候，看到境界来的时候，老虎来的，知道哎是假的。你知道在梦中嘛，这是假的。你自然就好吧，我伸一条腿，布施给你咬一咬，做功德，对不对？那假如我们一般有看到。做梦的时候梦到好的东西，梦到黄金啊，黄金啊，梦到自己发财，哇，你会很欢喜、啊、假如你知道是做梦的话，嗯，这些黄金哦，嘛是假的，你就自然不会去挖它。但是呢，一般人我们为什么要贪着，就是错把它当真的。这是在梦中比喻。假如你越用功的话，可以告诉你，功夫尽了业障消的时候，刚开始会这样，刚开始你还是会有恐怖念头，恐怖的境界或者欢喜的境界，但是你会像看电视的荧幕一样，你知道它是假的，你就不会动心，不起心，不动念。在更用功以后，业障忏除，这个好的跟不好的境界自然就会没有，这个功夫有进步了。同样的，我们看现在的现实生活环境呢，种种的欢喜，种种的不如意也是假的，我们要如梦应作如是观。假如你能够知道我这个我是假的，当然你也不会跟别人计较。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心胸更宽广，不会跟人家计较。为什么？算了嘛，就给你嘛，布施。以前呢没有学佛的时候就会跟人家斤斤计较，因为你把它当真。现在呢学了佛有智慧，观梦幻泡影的时候，你就让他嘛，让他你就做布施想，其实你没有吃亏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嘛，这是根本解决的方法。好，请看下面。因为这一段比较重要哈，所以讲详细一点。假如不能地，就是明明白白的了知我本身是空的话，那就要依佛所说的五停心观来去对治。什么叫五停心观？用这五种方法来调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安住，不随境界转，这叫五停心观。因为我们凡夫的心哦，就像猴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心猿意马的，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你管它都管不着。所以修行就是调我们这颗心。底下就讲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多善众生属习观，愚痴众生念因缘观，多障众生念佛观。好了，讲五种方法。接下来印光祖师就对贪嗔痴这三种解释。好，那因为他讲到贪嗔痴，所以我先把贪嗔痴以外的第一个多善众生属习观跟多障众生念佛观跟大家介绍一下。 心有两种烦恼，第一个散乱，第二个昏沉。你想想看，我们从早到晚的念头，对不对？孤，那就是呢，精神啊，胡思乱想，对不对？这个就是散乱，好，昏沉这两种。那这讲说多善众生属习观，就是说心，假如你觉得你很散乱的人呢，可以用属习观来对治。属习观就是透过呼吸来调我们的身心，尤其是在天台中小止观里面非常讲究。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啊。第一个调身，第二个调息，第三个调心。